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与创造。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开始这样的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是宝贵的书，圣经目前在全球已经有2287种语言翻译成的圣经和福音书。在2002年4月1日，今日基督教公布最新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有2287种语言翻译的圣经和福音书单行本，新旧约全书则有392种语言的译本。今年全世界大约有6500到6858种不同的语言。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就要突破语言、种族和政治疆域的限制，使神的话圣经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研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神宝贵慈爱的话语圣经，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本举世巨著圣经。圣经的内容有包含宗教、伦理、科学、文化、历史、艺术、文学、哲学、音乐、诗词、语文、医学、动物、植物、生物、地理、经济、建筑、考古学、宇宙、太空等等。歌德文学家这样的说，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是的，在诗篇十九篇这样的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人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研读圣经并遵行者，必蒙神赐福，愿神帮助赐福我们。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 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一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 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地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如果没有这个三磷酸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 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了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觉着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所以说，我是接受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问了两三千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琼妮，我知道你的心愿是要帮助那些男孩和女孩们知道，身带残疾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可怕。你能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吗？
我给你讲一个我几周前刚和一些孩子们分享过的故事吧。是这样的，很久以前， 有一个橱柜抽屉，里面装满了餐刀、叉子和调羹。
你要说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L， 使用一点你的想象力吧。总之，这是我给一群残疾孩子们讲的故事。当我讲的时候，他们或围坐在轮椅里，或拄着拐杖站着，正听得入迷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
嗯，我很感兴趣，请继续讲吧。
好吧，那我就接着讲下去。在橱柜抽屉里这些餐具当中，有一把完全弯曲的调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为这，抽屉里的其他调羹就取笑他，并嘲弄道：你太差劲儿了，谁会愿意使用你呢？看看你自己，如此的另类。这把弯曲的小调羹禁不住悲伤起来。知道吗 ，L， 我一边讲着故事，一边注视着这些孩子们的眼睛。他们因为患脑瘫，歪歪曲曲地坐在轮椅里。我似乎看到孩子们隐隐约约地以一种理解的心情来看待这把弯曲的调羹。
当然了，我敢说，作为残疾人，他们能够理解这把弯曲调羹的含义。
对，弯曲的小调羹就很像这一把。说着，我的朋友举起了我的餐具。这就是我使用的餐具，它带有齿状的弹簧。人们把它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我就可以自己进餐了。这把调羹有点弯，可它的弯曲角度恰好能让我把食物从盘中拿起，放入我的口中。我继续给孩子们讲着故事。有一天，这个抽屉被打开，一只大手伸了进来。主人拿起了那把丑陋弯曲的调羹，却不是闪亮而直的调羹。其他的餐具都很惊讶。当弯曲的调羹被从抽屉里拿出来时，他愉快地笑了起来，主人就要使用它了。孩子们也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注视着我的朋友把弯曲的调羹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并微笑着看我自己抬起的手臂往嘴里送食物。我接着说，孩子们，如果没有这把特殊的调羹的话，我就不能够自己进食。是的，它看起来与众不同。当它和其他的所有餐刀和餐叉一起被放在餐盘里时，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把这把调羹弄直的。告诉你吧，坐在那里的孩子们完全都听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个脑瘫的小男孩，更是如此。他们都已经心领神会，神乐意选择与众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事。耶稣知道，当他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扭曲我们后，就能很好地使用我们。我们根据他特殊的设计被塑造，就能充分地被神所使用。啊，故事结束了。朋友将我的调羹放回了我的手提包。可神给所有这些孩子的爱及旨意的课程还在延续。所有这些残疾孩子们都是那么的不同。一把弯曲的调羹，一个孩子弯曲的身躯，在神的手里都是独特的，并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啊，多好的故事。我们所有这些为穷尼之友工作的人们，乐意帮助你及你所在社区的孩子们，让大家知道神爱所有的人，他爱那些健康的人，也爱那些与众不同的人，那些坐在轮椅里，在世人眼里扭曲畸形的人们，神同样爱他们。
听众朋友，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这两天我看到一些年轻学生一起开车出去玩，无忧无虑，轻松快乐，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同时，我身边又有几位残疾人， 他们甚至为行动上的一点点方便而挣扎，为生活中的三餐耗费苦心。看着他们，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深刻的问题，比方说，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前几天，一位给残疾人动手术的翟大夫来访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特别请教了他这些问题。下面请您听这段访谈。翟医生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各位朋友，我姓翟，我做医生有20多年时间了，然后我一直做这个普通外科。
翟医生，您帮助残疾人给他们动手术，给他们带来病况的医治，不知道您在做完手术之后对这些残疾的儿童的未来有什么期望？您希望残疾人将来在社会上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吗？
各位残疾人的朋友，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身体有了残疾，但是不等于我们生命有残疾，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一些残疾人，他们虽然生下来有残疾，或者在他们的后天中，然后由于种种的原因身体有了残疾，但是身残志不残。我们看到很多人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自强不息，他们同样可以做很美好的事情，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例如我们经常听说的张海迪的故事，桑兰的故事，还有我们在奥运期间经常听到的关于晶晶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些很多的残疾人，他们虽然身体有了残疾，但是他们的生命发挥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光芒，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成为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当然也有很多普通的残疾人，我们在媒体上没有听到，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可以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身体虽然有了残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通过很多自身的努力，然后可以达到生活的自理，也让我们这些身体正常的人有时候感到很羞愧。哎呀，我们这些本来正常的人，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努力，没有把我们的生活生命的价值完全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还需要向这些残疾人来学习，怎么样来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上帝赐予我们很多的礼物，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这样一些能量都发挥出来，让我们也来帮助这些残疾人，来让我们来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翟医生，您刚刚谈到这个生命的价值，那么您对生命价值的看法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的局限，因为我们往往会看到人的外表，很不容易看到人的内心。其实人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价值，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目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往往看到人的智商看到这个人是不是很聪明是不是很能干，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我们经常现在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情商就是这个 EQ， 还有这个灵商 SQ 的概念。有些人可能智商比较低，但是他有很高的情商，很高的灵商，照样可以为社会做出很多的贡献。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一位这样一个残疾人在武汉这个位叫周周的这样一个残疾人，他生下来是一个我们称为先天的愚型就是因为这个基因方面有一个缺陷就是在21对染色体的上面多出来的这样一个基因，然后我们就认为这些孩子可能没有什么用处长大一直可能就是一个先天的这样一个愚钝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父母的合理的这样一个教育，合理的这样一个影响很多人的帮助他可以做得很好，甚至可以做交响乐团的指挥，然后来影响了很多的人，让我们很多人通过听他的音乐受到了感动。
我们社会大众对 残疾人也应该是有责任的。您认为今天的社会应该对这个残疾人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要彻底改变这样一个观念啊，就是这个残疾人是一个社会的负担啊，是家庭的这样一个包袱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残疾人的生命如果得到我们合理的这样一个呵护、合理的帮助，他们照样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发光发热，为这个社会做出他们应有的这样一个价值、一些贡献。因为我们人的有时候是非常局限的，我们只看到眼前啊，看到这个孩子出生了，他有残疾啊，可能会跟家长呢啊带来一些麻烦，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些照顾。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这样一些残疾人的孩子，他们的家长在照顾了这些孩子，在抚养了这些孩子很多年以后啊，他们都非由衷的感叹啊，这些孩子不但没有成为我们的负担，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在改变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也因为他们也发生了改变。
翟医生，非常高兴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的价值是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但愿刚才您听到的翟大夫的访谈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139篇。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You are beautiful beyond description, too marvelous for words, too wonderful for comprehension, like nothing ever seen or heard. Who can grasp your infinite wisdom? Who can fathom the depth of your love? You are beautiful beyond description, majesty enthroned above, and I stand in awe of you. I stand in awe of you, holy God, to whom all praise is due. I stand in
朋友，在另外一个节目里，我跟您分享过有关基督徒如何解释人生的意义。这是一位听众朋友写信来问我的，他问我说，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对这个问题觉得很迷惘，所以希望您能帮助我找到答案。我的答案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字。今天请让我继续讲这件事。基督徒行善或帮助人，目的并不是要积功德或戴罪立功，乃是要荣耀神。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张三面对困难，或李四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让上帝借着我们的双手安慰张三，帮助李四。目的不是要他们给我们戴高帽子，乃是希望他们能够感觉得到上帝的爱和温暖。全世界所有国家里有所谓基督教医院，都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治病，宣传耶稣基督的博爱和真理，并荣耀神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医院是某某啤酒公司所建立的。基督徒养家的时候，也要荣耀神的名字。圣经记载，家庭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也是神所祝福的。因此，上帝对家庭一清二楚。无论一个家庭有几口，如果每一位下决心爱神、荣耀神、遵守神的诫命，那么那个家庭必定美满、快乐。丈夫爱上帝，不可能不爱他的妻子；妻子顺服上帝，不可能不敬畏他的丈夫。父母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行在行为上，不可能虐待孩子。孩子敬畏上帝，不可能不孝敬父母。如果每一个家庭以荣耀神为目标，全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更安定、更和谐。基督徒学习或上班的时候，也要荣耀神。学生今天上学，不但为了明天可以赚钱养家，而是为了预备自己即将能够为神做些什么。身为基督徒的员工重视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教导，说事事要顺服尘世的主人。你们这么做不仅是给主人看，想讨他的喜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因为你们敬畏上帝。不论做什么都要全心全意，就像在为主工作，而不是为人工作。虔诚的基督徒不会偷懒、偷盗或偷工减料，因为他是为主耶稣工作。如果把上帝从您的生命当中除去，只能说人生的意义是赚钱、组建社会、建设国家、玩耍、帮助人等。如果除掉上帝，别的问题马上出现。譬如你心里可以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帮助人呢？如果我不愿意，我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如果我过日子只要赚钱，我要赚什么钱？合法或不合法的钱呢？入不敷出的时候，骗人家的钱、逃政府的税都有什么关系呢？不正当的钱好赚。但是基督徒因为要荣耀神，所以不会做这些。再者，如果生命的目的是要玩耍，人人都可以以吃喝玩乐为生命的意义，结果没有人去工作，整个的社会就会崩溃。 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上帝做我们的主宰，不以荣耀神为生命的目标和意义。听众朋友，请让我帮助您，欢迎神参与你的生命和你的日常生活，把荣耀神当作您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我相信你就会因此而过一个更快乐、更美满、更有意义的人生。听众朋友，我希望今天我所跟你分享的这个话对你有帮助，而且会帮助你找到人生的意义。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有兴趣，请写信给我，我就会把今天的稿子寄一份给你。来信请寄香港邮政总局信箱5852号，写我谢德华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世界各地海啸、水灾、地震、矿灾等天灾人祸时有所闻，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目睹到多少生命、财产、毕生的心血在刹那间付诸流水，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岂能不心生敬畏，承认自己的脆弱与渺小呢？所以一个人今天能够活着，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乃是神所赐的一份美好的礼物。昨天留不住，明天未知数，只有今天是礼物。曾经被医生宣布患有癌症的我，比一般人更明白今天这份礼物的宝贵。而当我学会以珍惜的眼光来看待这份礼物时，我的今天就深具意义，不愿草率度过了。圣经教导我说，今天是神所创造的，当在其中欢喜快乐。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是我所向往的。于是我试着操练自己，每天早上睁开双眼就高举双臂，感谢上帝赐给我崭新的一天，祈求神的引导和带领，不让今天成为明日的懊悔，也不预知明天的忧虑。当夜幕低垂，在进入梦乡以前，我也会将心中所有的牵挂、盼望交卸给神，求神垂听，并献上一份感恩的祈祷，作为一天的结束。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如果有一天所组成的，乃是无数个今天编织而成的。让我们欣然接受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使命与责任。若是您愿意邀请神与您同行，相信您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哦。祝福您每一个今天都乐在工作中，爱在生活里。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 现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十分之一。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十分之九。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十分之一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现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